跨越的规模，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我们要靠着圣灵要牢牢的守住。所以人在福中不知福，如果主今天已经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理由走回头路的。所以我们要帮助年轻人，要让他们看见说神在中国做了一些工作。那么今天神在中国的工作跟英国的工作有些不同，因为到底有一般弟兄们，他们懂教会的历史，他们也到过英国，也亲眼看过，然后根据他们的观察给我们看见说，今天那个原则还是属灵的原则。问题就是有的人已经不再走在费了吃费的路上，有的人已经失去他的观念，那因着不能因着别人失去我们也失去了。所以你看见住在远东，在中国，在印度、韩国还有许多地方就开始了他自己的工作。但是你不管到哪里，就怎么今天你看见到处的情形，就等于是弟兄会历史的重演。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那个故事看清楚，我们一定要把整个的历史我们要看得清楚才可以。所以头两天呢，我们大概看一看早期弟兄们怎样的蒙祝福。但是很可惜，好景不长，只有二十年，从1828年到1848年，二十年，你看见整个弟兄们的情形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中间有一次大规模的分裂，就分成闭关弟兄会跟公开弟兄会，又是大规模的，不要忘记，几乎等于一分为二的。我们说1845年是达比的错，他另外拨饼，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这个错只是一个地方的错，所以你看各地的教会还是和佩茅斯他们仍旧有交通有来往，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和好。那并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好了，然后有的人跟着大比走，有的人不跟大比走。所以到了1848年，你看见的的确确问题就产生了。或者这样说吧，从1848年开始，弟兄们就从弟兄们就慢慢走向弟兄会。本来是每一个教会就像亚细亚这个教会一样，是单独的独立的站在神的向上负责的，我们主行走在他们中间，基督是教会元首。但是慢慢的从7个金灯台变成1个金灯台上面有7只。所以这个就是弟兄会200年来历史。所以从1828年很清楚的你看见7个金灯台，到了1848年的时候，慢慢你看见那个趋向什么，那个趋向什么呢，慢慢几个就联合起来了，就变成一个灯台了。有人读历史告诉我们说，当约翰看见地上有7个教会，天上只有几个灯台，对不对？所以约翰是最后一个使徒。约翰所看见的教会不是联合会，约翰所看见的教会不是统一的教会，约翰所看见的教会每一个地方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做合一的见证，无论在菲拉铁菲，无论在老底家，他们单独的向着负责。他们有软弱，他们有失败，但是你看见说是大祭司手里拿着金剪刀，是他在那里看看 什么灯慢慢就开始衰微呢？所以你看见到底这个灯台发旺不发旺，表面上是人在地上做什么，其实呢是大祭司在天上做什么。所以神没有意思，叫教会变成犹太教，一个大的灯台有气质没有？他是基督的元首，每一个地方的教会是单独向他负责的，没有意思要叫这七个教会变成一个大的金灯台，然后上面有气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很稀奇，如果大家读教会历史的话，从约翰去世以后20年，在安提亚有个弟兄叫阿格纳西亚，非常的哀愁。这亚格纳提弟兄是在安提亚的一位弟兄，他当然得着约翰的帮助，他当然明白启示录说给我们看七个灯台怎样是在人子走在金灯台的中间，他当然知道。读教会历史，第一个提倡联合会的就是伊格纳西斯。换句话说，从七个金灯台变成一个灯台上面有七支的，不要忘记从约翰到伊格纳西斯就20年。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见证的荒凉是很快很快的，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失去已经得着的冠冕。所以什么叫得胜者呢？在腓立比怎么做得胜者呢？就是不要失去你已经有的冠冕。伊格纳西斯，大家如果读他的故事的话，他非常非常的哀愁，而且他写好多的信，他说我要到罗马去，我要被撕成粉碎，我要经过斗兽场，他因为这个缘故我可以做主的门徒了。所以有很多读圣经的人认为说，为什么在这个书信里面很少讲的门徒，因为很可能从伊格纳西亚他的见证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做主的门徒就是为主做寻道者，那为主用血来做见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爱主很少有人赶上这位为主寻道的弟兄。20年以后，约翰是主所爱的，他也是主所爱的，但是弟兄们要小心，你爱主并保证你不会错，你侍奉主有果效不保证你不会错。所以只要给20年就显出我们的光景来，20年之内你分不清楚约翰跟伊格纳提有什么不同，20年后你就看见教会怎样从七个金灯台变成一个金灯台。整个弟兄们的历史，简单的来说就是20年，从弟兄们到弟兄会，那当然不是 一朝一夕的，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从这里得一些教训，慢慢慢最后你看见怎么会定型了，最后很自然的，你不要说别人是宗派，你已经形成另外一个宗派。如果当初你离开宗派，因为里面不平安，因为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所以要紧在哪里，就是说今天一个很严肃的考验，谁知道我曾经说过，他说在1727年8月13号那一天叫试验说，在他所住地方叫做韩混 叫守望村，那个事儿一般就这么聚在一起，不过不是路德会的，也不是长老会的，也不是合一的弟兄们，圣灵用爱来敬他们。所以信心道夫回过头去说，那一天是个很大的考验，到底要这要成为历史上另外一个宗派呢，还是真是神的教会？所以第二点的问题在这里，不是教会的事实，不是关乎教会的真理，那是你怎么生活。爱不是讲的，爱是活出来的。教会不是讲的，教会是活出来的。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倪弟兄写了很多诗歌，但也知道倪弟兄编了1052首诗歌，请大家告诉我，倪弟兄是不是认识教会的人？他是。但是关于教会的诗歌到底有多少，你去看那里面有多少首诗歌，能证明说倪弟兄不认识教会吗？所以爱挂在口头上最多的人，不一定是爱的最多的人。所以就怎么，什么叫做教会，什么叫做过教会的生活，就是弟兄相爱。你是不是个弟兄？你能不能爱弟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那么讲到那20年，最少有两个见证人，我想他们自己说的不算，自己往脸上贴自己的不算。有一个人叫做葛怀德 Robert Govett， 那 Robert Govett 这个四部人说，他是走在时代前面100年的人。他有一天，我们为爱慕四部人，爱慕葛怀的东西像爱慕金子一样，一点都没有错。这个倪弟兄当初在上海这个读茶启示录的时候，然后江牛回来以后就对倪弟兄讲，他说我好不好把你启示录把它出来了，他说不必了，你只要买一本葛怀德的启示录就可以了。所以大家知道后来，你知道后来有人整理过，那的确整理过，把根据倪弟兄那时候在上海查的，再加上在其他地方摆在一起，叫做启示录释义。那个大体上来讲，是把倪弟兄对于教会的对于启示录看法放在一起。那基本上来说，大体上来说，很多东西的光是从葛怀德借来的。所以没有疑问，弟兄姊妹，有很多，我如果没有记得不错，不知道是牛津还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他觉得葛怀德恐怕是难得一见的第一流的神学家，因为他的思想非常非常有逻辑。倪弟兄在这一点上非常非常的像他，非常逻辑性非常非常的强。那么葛怀德讲过什么话呢？他说他认为啊，自从五旬节以后，圣灵在地上最有力量的一个运动就是弟兄运动，那是执着那20年。然后有人呢，在一个百科全书叫做 Popular Encyclopedia， 那就是大众百科全书，在这个百科全书里面的作者就形容一段普里茂斯弟兄们，他怎么形容呢？他是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运动大的一个地步，可以说就威胁到整个的基督教。这是别人讲的，这不是弟兄们讲的。而且还有一位弟兄，很有名的弟兄，下面有个叫薛福，对不对？是薛福呢，后来办了一个神学院，就是把达比所有的看见就把它组织化，把它系统化了。 所以现在在美国有一个神学院叫达拉神学院，你要记得那个丰富，简单来说是大悲的丰富。如果大家到目的圣经学院去，那目的所看见的学院所看见的也几乎是弟兄会所看见的。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啊，办学校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那个人是牛津大学毕业的，那个人名叫 Griffith Thomas 格里菲多玛，他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很大。你知道不知道在中国